我们接着今天要查彼得后书，这卷书是基督的使徒彼得殉道前所写的，是关于被盗的预言，是勉励教会追求生命的长进，为了谨防异端，盼望主来。所以这卷书它的一个主题就是主再来与末世异端，特别是警告，警告这末世将有假师傅假先知出来，是彼得在他临终之前对教会的嘱咐，主必再来与末世异端。但是从第一章也给我们看到，他勉励教会要追求生命的长进，如果没有生命的长进，就不可能抵挡防备和抵挡假道异端，你必须你生命有丰盛的长进，才可能抵挡假道，然后盼望主来。所以这就是彼得后书的一个中心的意思。现在我们看彼得后书的第一章，这第一章就是净身追求丰富见主，净身追求丰富见主，这是第一章的主题，净身追求丰富见主。每一章彼得他都有他的特别的重点，那在这一章呢是讲的内在的生命，我们生命上要更丰盛，所以要净身的追求，好让我们能够丰富的见主。一节二节是孟安，我们看这个孟安和前书的孟安也有所不同，不同在哪里，我们看一下。第一句话，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所以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一位彼得，他不是像前书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他特别加上了一句话，我不但是耶稣基督的使徒，而且是做基督仆人。这句话看到彼得的深深的认识自己是何等的不配，我乃是基督耶稣的仆人，在原文就是奴仆。因为彼得经过失败，他深深认识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是经过跌倒，是经过失败，是蒙神的恩典再次刚强起来，所以他觉得我是基督的使徒不错，我更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那也说明他把作为耶稣基督的仆人当作最高最高的这一个什么，他的这一个身份。所以他首先提到的是我是做耶稣基督仆人，我们今天不能做人的仆人，我们不是罪的奴隶，因为基督已经释放我们，我们也不是做人的奴仆，做人的仆人，我们只是限于去服侍某个人，乃是做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一点，从这一点看，彼得也是效法耶稣自己，因为耶稣就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所以以赛亚书多篇都提到神的仆人，看哪，我的仆人，我所喜悦的，我心里所喜悦的，主耶稣都是神的仆人，是神所扶持的，神把他的灵放在他里面，使他有能力，使他能够做神的见证，何况我们呢？所以彼得第一个称呼是什么，大家记住，是做耶稣基督的仆人。他现在我想他的心灵里面就是他感到我多么不配，我曾经跌倒，我曾经失败，但是主没有丢弃，说我今天还能够做耶稣基督的仆人，他甘心服侍这位主，服侍到底，尽忠到底，他愿意成为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做仆人我们知道听命、谦卑、顺服、忠心、劳苦、任劳任怨，这都是做仆人的这个要求，他就是这样的，一直忠心到底。所以我是做耶稣基督仆人。第二是使徒，这个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所拣选十二个使徒之一，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代表他有使徒的权柄，他是跟过耶稣的，主也借着他传福音建立教会，所以他确实是使徒，神也给他使徒的权柄和使徒的恩赐，是使徒。下面他的称呼我们看一下，我一开头看的时候我觉得好奇怪啊，这个称呼是什么，彼得自称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我们这西门是彼得没有信主之前，没有跟主之前，他原来的名字叫西门，是原来的名字。彼 彼得是他跟主以后耶稣亲自给他取的名，叫做彼得。彼得和基法是同一个意思，不过基法是希伯来文，彼得是希腊文，因为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写的。所以彼得他为什么写自己是西门彼得呢？我想这个里面的意思就包含着，我本是不配的，我本来是一个打鱼的，我是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小家庭里面，在加利利海不过一个普通打鱼的出身，我是西门。他不忘记自己原来的出身，也可以说不忘记自己本来的面目。我是个世俗的人，活在罪恶里，活在世俗里，我是西门。但是呢，我跟了耶稣，他给我改名叫彼得，所以我就是西门彼得。这个彼得就是主亲自给他改名，这个名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42节清楚告诉我们，彼得也就是基法，是石头的意思，石头的意思。所以他深深知道他多么不配，他牢牢记住我的名字本来是西门，现在主给我改名让我叫彼得，所以是西门彼得。写信给谁？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的一样宝贵信心的人。你看这句话很长，写信给谁？同得宝贵信心的人，那就是这个范围很广，那当然也是前书所写的那几个省里的人，小亚北部的罗马的各省，也就现在的土耳其各地，但是这个范围更广了，他没有讲某某地方，可见的是写信给普天下所有神的儿女，是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一同享受这个宝贵的信心，同得宝贵信心。而这个信心是怎么来的？大家看这句话，是因我们的神，是因着神我们才有这个宝贵的信心，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其实在英文我们看，就是因为我们的神的那个义，又借着救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呢那个同得一样宝贵信心。这句话的意思，我们今天所以能够同样的得到了这个宝贵的信心，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神是他赐给我们的义，这个义就是在律法以外所显明的那个义，这个义就是借着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的那个义，就是罗马书第三章第21节到23节。如今神的义是在律法以外向我们显明出来，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大家能够同样得到宝贵的信心，完全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义，因为一切的宗教都是靠自己的善德、自己的善行、自己怎么立功、怎么修行，而我们基督徒，我们所以能够得到这样宝贵的信心，是因为神的那个义，借着主耶稣基督，救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在十字架成功救恩，成了我们的救主，这位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成就的。为什么是因着这个义呢？因为义的意思就是神的公义，是因为我们本没有义，我们所有的义都是污秽的，都是罪恶的，乃是因为神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这个义是神的义，我们并没有义，所以这就说明我们根本不配蒙恩而蒙恩，所以而且说是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所有在基督里我们都得到了这个信心，这个信心也就是我们因信而称义，信主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什么？神的儿女，因信，因信。是啊，你若口里相信，心里认基督耶稣为主，你就必得救。所以这个相信呢，就是要信他，因为这个信心，而且是宝贵的信心。为什么说是宝贵的信心？因为这个信心，我们一次相信，主就把这个什么，他的那个宝贵的生命就赐给我们。我们的生命就是因为我们信，所以我们得到。所以这个信心也可以翻译成为信仰。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我们所有共同的信仰，当然也就是信心。一信就得救了，一信就称义了。所以罗马书3章21节1直到25节就告诉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血和我们的信，我们就白白的称义。这是多简单的这个福音的这个最基本的道理。所以我们同得宝贵的信心，所以宝贵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是神赋予我们的，是因为神的义， 所以宝贵是因为救主耶稣他付了生命的代价，所以是宝贵的信心，宝贵的，我们有共同的宝贵的信仰，也可以说是宝贵的信心，也是宝贵的信仰。因为我们的信仰是根据我们信他，因为他在学，因为我们的信我们就白白成立。所以我们看这个第一节，这个彼得我们实实在看到他对神的认识，底下一句就是问安，所以一节二节是问安。第一节告诉我们他写信人是谁，受书人是谁，那么第二节呢就是问安。这个问安也是非常的宝贵，与前面都有所不同。他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恩惠平安都是从神而来，那你怎么能够恩惠平安能够加给我们，而且多多的加给我们，是因你们认识神。就是说我们认识神有多少，你就能够领会得到他的恩惠和平安有多少，这个实实在在是这样。你对主认识的没有多少，你所得到的恩惠平安就没有多少。神的恩惠平安是借着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神的恩惠平安借着他的爱子赐给我们。怎么赐给我们？是我们多多的要追求认识他。所以在这章里三次提到认识，认识神，我们要认识神。我们常常对神没有好好的追求认识他，所以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三节告诉我们，务要什么认识神，务要追求认识他，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所以在认识主的这条道路上，我们要竭力追求。因为多认识神，他说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所以我们要认识神，也要认识他的爱子。我们认识神，我们也认识耶稣基督，就是他的独生子，这就是永生。永生就在我们心里面，而且我们要不停止的要追求。为什么多多的加给呢？就是你认识神有多少，你的所得到的恩惠平安就有多少。所以我们要更多的认识神，那么他就多多的加给我们。感谢神呢，这就是今天神的儿女我们所享受的，不但享受宝贵的信心，而且他把他的恩惠平安因着我们认识他就多多加给我们。这是彼得的问安。下面我们接着看，从第三节到十五节就是本章的中心，追求生命与敬虔，也就是追求生命的长进。这个生命的长进重点是在彼得所讲的第三节，就是生命与敬虔，就在这方面来追求。所以第三节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前进和敬虔是一样的啊，他有的是这么翻译，赐给我们。所以这是一个恩典，这完全是一份恩典。是什么？是神已经把，这是一个宝贵的允许，也是恩典，也是允许，就是他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了。怎么赐给我们？第一，讲到生命，这个生命是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当然这个生命不是指着我们肉体的生命，是指属灵的生命。我们信他，他就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使我们重生，使我们得救，那就是我们得到了这一个新的生命，他已经赐给我们。但是他不但是赐给我们生命，而且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这个在约翰福音书第十章耶稣说，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呀？更丰盛，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所以说他已经给我们了，但是他已经给我们，这是个允许，我们到底得到没得到，这是另一件事情。是啊，生命底下呢，前进，生命和前进是相连关的。生命是内在的，你表面你怎么看见你这个人生命如何，但是生命的流露就是前进，前进就是具体的我们生命丰盛的一个表现，就是代表前进。一个人你看他多么虔诚，这个虔诚怎么看出来？从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可以看出他内在生命的流露，这就是前进的意思。神已经赐给我们了，就是说生命的丰盛和前进的要求，他对基督徒前进方面的要求都赐给我们了。怎么赐给我们的呢？下面说皆因我们认识，这第二次提到认识，也就是说我们要追求认识他。你认识他，你就会得到他所允许给我们的，因为他的神能啊，已经将这个宝贵的他允许的生命和前进赐给我们，而且是因为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那就是说完全是恩典。怎么就得到了呢？因为他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了我们，就是说我们每个基督徒是蒙召做基督徒， 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神以圣召召我们，召我们不是照着我们的行为，乃是照着他的旨意和恩典。所以我们蒙召，这个他怎么召我们？他是用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召我们。这个荣耀美德就是全本圣经对基督的描写，基督的形象就是荣耀和美德。这个荣耀美德在哪里？这个荣耀美德可以在耶稣身上，他的降卑，他的牺牲，他的舍己，他的圣洁，他的良善，他的慈爱，他的忍耐，他的受苦，你都可以看到他的那个荣耀和美德。意思说，因为他有这么丰富的荣耀和美德吸引着我们，使我们被召，愿意做基督徒，愿意成为他的儿女。这是因为我们认识，认识，所以这第二次提到认识。所以我们要追求认识神，你多追求，你就多被他的那个荣耀和美德所吸引。这个荣耀美德不但在四福音里，甚至在全本圣经里。因为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告诉我们，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圣经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是吧？整本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就彰显了耶稣的那个荣美和美德，荣耀和美德。他是怎样的，我再说一遍，他是怎样的降卑、牺牲、舍己，怎样的为我们受苦，是怎样的圣洁，怎样的良善、慈爱、忍耐，这一切荣耀美德都充满在整本圣经里面，整本圣经里面。所以召我们，是我们做他的儿女啊。这是第三节。第三节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要追求生命与敬虔，就是追求生命的长进啊。我们首先呢要有这个认识，因为首先要知道神已经把这个应许赐给我们，是他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追求。赐给我们什么？赐给我们关乎生命和前进，所以我们要追求。第四节又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呢？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又赐给我们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呢？就是叫我们，一方面是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我们刚信主，我们身上还带着很多浪子的习气，浪子的习气啊，罪恶呀，思想行动都是像个外邦人，没有什么两样，是吧？要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这是消极方面。积极方面呢，还叫我们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就是这个应许。所以第一个应许什么？就是生命与前进，他赐给我们了。第二个就是说他赐给我们什么？叫我们脱离一切的败坏，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叫我们在神的性情有份。什么叫做在神的性情有份？就是我们能够有份于他的那个生命，也有份于他的那个美德。他的性情，他的性情是什么？其实和刚才的他那个荣耀美德差不多的意思。从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性情各个方面，神他就是光，他是光明的，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主耶稣在世也这么告诉我们，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神是光，我们是否在他这个喜爱光明恨恶黑暗的那个性情上有份呢？这是第一点，他是光。第二，他是什么？他是慈爱，神就是爱。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和四章的第十节那都提到，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才知道何为爱。我们也要什么？为弟兄舍命。神就是爱，这个爱是代表舍命的爱。第三，神是怜悯。神说我喜，主耶稣说我喜爱怜悯连续，不喜爱祭祀。神是连续的。底下，主是宽容的啊，这个圣经我们就不再举太多的了啊。主是宽容的，主是饶恕人的，宽容的。他也要我们要有他的性情，我们本性都是不饶恕人，耿耿于心，老记仇，但是主是宽容的，主是宽容的啊。主呢，他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是啊，他喜爱就喜爱什么呀？喜爱公义，恨恶罪恶。这个在诗篇四十五篇也提到，他喜爱公义，恨恶罪恶。他也是良善的，他是良善的。所以耶稣说，除了神，谁是良善的呢？只有神是良善的，他是圣洁的。所以彼得前书一章啊， 一章十五节就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这么污秽，我们怎么能够在他性情有份？最后他是祭邪的，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他多么的憎恶罪恶。我们也有神祭邪的心，不能还在贪爱偶像。神祭邪就是不容许我们偏邪，不让我们在他以外另有所爱等等，这些都是神的性情。而我们呢，我们没有，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没有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所以这个允许就告诉我们两个方面，我们一方面要脱离罪恶的权势，就是从情欲来的败坏得以在神的性情有份。那具体的我们怎么能够脱离呢？那下面我们从彼得所教导的，我们一步步的追求就可以脱离了。保罗的教导也更告诉我们，借着十字架靠圣灵，我们就能够脱离了肉体的败坏，肉体的情欲使我们罪身灭绝啊！怎么脱离啊？就要靠圣灵。怎么脱离啊？借着十字架，要把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老我都要钉死在十字架，那我们才能够脱离。一面呢，我们要追求，我们才能够在他的性情有份。这就是前面告诉你，我们生命长进三节四节是宝贵的允许，从第五节开始就是我们要步步登高，步步要追求，一步步的追求上去。生命的长进就好比我们上属灵的台阶一样，你是一步一步的登上去。所以旧约里面以西结书的圣殿就可以看出，以西结书的圣殿，它这个内殿和外殿啊，有什么？有这个外殿是七层台阶，内殿是八层台阶，很有意思。这里就是彼得后书第一章，这里告诉我们灵命长进的追求一共是八层台阶，你七层都不够，要八层。我们看一下哪八层。第五节，正因这缘故也没有分外的殷勤。分外殷勤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十五节彼得自己说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这个在英文是同样的字，不同的翻译。我们要分外的殷勤，就是我们要非常的努力，尽心竭力，这就叫分外殷勤。在生命长进上，如果我们懈怠懒惰不追求，那你永远不能登上第八层台阶，登不上去。所以在这下面，我们从第五节就可以看出，彼得教导我们要加上去，再加上去，加上一样，再加上一样，这就一层层的上去。刚才我们也唱了这个歌，所以这个又是这么简单，又是这么样让人能够领会，能够理解，是吧？所以第一点，我们看一下，分外的殷勤就是我们要竭力的、尽心竭力的努力去追求。第一，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第一就是信心。信心是主所赐给我们宝贵的信心，信心也就是根基。这个信心是因为我们接待他，我们肯把我们心门打开，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我们一信就称义，就这么简单，是吧？所以第一步就是信心。如果我们在第一步起码的信心都没有，那说明你还没有得到生命。生命的追求嘛，以下就是生命的长进。第一步，因着信我们得救，因着信我们称义，因着信我们得到了永远的生命。所以第一步就是信心。当然我们信心要坚固，我们一直坚持信心到底，不要信了半截儿。第二，要加上德性。这一点就说明我们的信仰和其他任何一个宗教不同，任何一个宗教特别强调德性，他们那个德性当然和这里所说的德性也不一样，德性就是善行、好行为。但是这里彼得所说的，我们今天在信仰上的追求，不是先有德性，乃是先有信心。不是靠行为你就得救了，乃是你得救以后，你需要有美好的德性。这个德性是属灵的善行，是我们生命长进的这个进一步。你有了生命，有了信心呢，你要加上德行。就是说，你必须有了信心以后，你要有因信心而有的行为。我很信，实际你根本不信，你的行为没有说明你信心。这个德性就是有美好的善行，属灵的善行。因着信靠他，我们就与世人不同。因着信靠他，我们行事为人，我们既然蒙召，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既然蒙召，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要相称。这就是有德行，就是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信心是相符合的，是有行为的信心，是有信心的行为，是不是使我们能够相称？这个德性是表现在外面的，表现在外面。有了德性还不够，还要加上知识。 这个知识并不是指着头脑的知识，乃是指着我们对神的认识，对真理的认识。也就是说，这个知识就使得我们的信心和德性是在他真理的规范之内，在真理的规范里面，不至于因着我们有信心而且有德性就出了真理的范围，就脱离了 真理的规范。所以基督徒我们要有信仰，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有主所给我们的那个真理，也就是由于我们对他的不断的认识。所以有了信心，你要有美好的行为，不但有美好的行为，还要有对主的认识，对真理的认识，有真理上扎根。所以保罗在提多书讲到生命与真理，这个敬虔与真理。彼得书是讲什么呀？讲到这个生命与敬虔，这都是彼此有相关的。所以这个知识是说我们不断的追求认识它，我们就更加的能够明白真理，免得我们走错路，就是我们在主的话上不断的下功夫，使我们不断的认识它。有了知识还要加上节制，节制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的最后一个果子，也就是我们能够自己约束自己，在圣灵里面约束自己。你不能够有了知识了你就可以随便，更加的在圣灵的规范之内，在圣灵的约束之下。也就是说一个人，我们不但有信心有德性有知识，还要受圣灵的支配，完全被圣灵约束，随时活在圣灵的里面。这样的人就是有节制。不但说我们有节制，平常以为我们有节制不要犯罪控制自己，不仅是如此，甚至我们做好事，我们为主工作，我们传道祷告读经各方面都需要有节制，这就是圣灵的果子。有节制要受到圣灵的约束，在圣灵的范围里面，不能有自己的放任。有了节制还不够，要加上忍耐。节制里面就是包含着有忍耐的意思，所以节制使我们能够产生忍耐。因为你活在圣灵里面，许多事并不是这么容易的，有苦难有磨练，有许多意外的遭遇，就使得我们必须要加上忍耐。所以保罗说你们要什么呀？要学基督的忍耐。基督是我们忍耐的榜样，他硬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什么呀？罪人的顶撞，忍耐，忍耐，这个忍耐是忍受罪人的顶撞，这个忍耐是在受苦中我们信心经过熬炼经过试验所生出的忍耐。雅各书第一章第三节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出忍耐，但是忍耐也当成功，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所以忍耐是哪里呢？是信心经过熬炼。所以我们的一步步跟随主，我们信心要经过试炼，经过试炼以后，那你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是这个忍耐是告诉我们要忍耐到底，忍耐也当成功。所以保罗在雅各书不是保罗，雅各这位作者他讲到第二节一直到第四节告诉我们，忍耐要成功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保罗书信里也常常讲到忍耐，讲到忍耐所以这彼得书里也提到要有忍耐。忍耐是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有忍耐所以就是说我们如果不靠圣灵我们没有忍耐，当我们忍不住就是这时候说明我们没有靠圣灵，所以我们需要靠圣灵。在圣灵里面你学会了忍耐，忍耐还要加上前进，因为我们学会了忍耐，所以你在前进就是在你的属灵的生活的表现上看出这个人是何等的敬畏神尊重神敬神爱神的那个具体的敬虔的表现。前进就是敬虔的一个表现，前进也可以翻成敬虔，是什么呢？是生命丰盛的流露。到此为止，这已经是第几了？这是第六样了。第六样就是你经过各样的磨练，你在有了节制，有了圣灵的果子节制，还有圣灵的果子忍耐，那你就会流露出前进的那个生活，就是何等敬畏神，何等的圣洁，无可指摘。像保罗在帖前第二章所说的，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是何等的圣洁敬虔圣洁无可指摘，没有指摘，是这样的敬虔，就是流露出敬畏神的表现来。够不够呢？还不够，最后还有两样，就是 有了前进，还要加上爱弟兄的心。这个爱是无条件的爱，这个爱是不讲理由的爱，这个爱是彼此相爱，这个爱是主教导的那一个最后的主的命令，要彼此相爱，爱弟兄。爱弟兄就是我们教会要彼此相爱，爱弟兄那就是要宽恕，要不计算人的恶，是吧？这个爱就是像主爱我们的那个爱。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里约翰福音里特别提到，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要照着我爱你们的爱去爱，彼此相爱。主怎么爱我们，我们要这样的彼此相爱，这样的宽恕，这样的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爱弟兄那是在教会的范围之内，那你爱弟兄还不够，最后就是要爱众人的心。其实在英文圣经在原文就是一个爱，最后就是这个爱要再加上爱，这个爱就是广阔的爱，不但是爱弟兄了，就弟兄以外的人，当然就是外邦人，还没有信主的人，各种人，不同的人，也包括了我们的仇敌，逼迫我们的人，苦害我们的人，加害于我们的人，都包括在内。所以你看彼得讲的多，什么叫做加上，就是我们要永远觉得自己不够。我们属灵的追求一个最大的拦阻就是我们自满，哎呀我今天有点忍耐了啊，我有点节制了啊，我懂得了一点呢，或者我有点的爱弟兄的心，你哪怕爱弟兄都不够啊，还要再加上那一个更大的爱，就是广阔的爱。这个爱就是十字架的爱，加略山的爱啊，让我们加上去再加上去。什么叫做加上去再加上去？我们大家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这是保罗的这一段的话的意思。腓立比书第三章的13-14节，彼得教导我们，你有了这样你还要加那样。腓立比书3章13-14节，我们看看保罗是怎么讲，应该说念从12节开始，12节，因为12节13节保罗两次提到，这不是说我已经得到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保罗尚且说我不是以为已经得到了，所以叫做有了还要加上，有了还要加上。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12节13节一直到14节，我们念啊，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所以保罗不是以为自己得着了，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那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努力面前就是不断的跑，不断的追求，也就是彼得今天告诉我们，你有了这样你还要加上，还要加上，还要加上。这个8层台阶就是让我们追求生命与前进，就是第三节所提的生命与前进。所以我们本章的题目就是净身追求，我们要净身的追求，不是得到了，不是以为自己得到，也不是你有了一样就行了，你要加上再加上。所以下面我们看第8节以后，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有了这些我们就会怎样，你如果没有的话你将要是怎样，就是说我们像彼得所提醒的所勉励的这样追求，有和没有完全不一样，它所产生的结果是不一样。第8节，你们若匆匆足足有这几样，那就是说告诉我们，不但说你已经有，你还要匆匆足足的有。比如说信心，我们信心是不是充足？那是一点点信心。信心加上德行，我们的德行是不是非常的美好呢？可能也不够充足。知识呢，对主的认识呢，也不能以为我已经念了不少书卷了，已经认识一点，不够啊。所以要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那也就是说我们充充足足的，我们不断的追求这8层台阶，我们就能够结果子，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闲懒的人是不殷勤追求的人，他没有分外殷勤。所以我们怎么得到这8样，你怎么能够得到一样一样加上去，就是要分外的殷勤，而且要充充足足的去追求这些，那你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可见呢，闲懒和殷勤正是相反，殷勤 保罗在罗马十二章也告诉我们，罗马书十二章，殷勤是不是、啊、不可懒惰，要心灵火热，常常服侍主。十二章十一节啊，十二章十一节，这都告诉我们殷勤多么要紧。底下第九节是告诉我们，你如果没有的话，你是何等的可怜。人若没有这几样，就你根本不追求，天天懒惰懈怠，你根本不追求，你总是原谅自己，这样的人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啊，我生活过得去，我身体好一点了啊，我天天按部就班，我表面上聚会哪次都来，是不是只看见近处呢？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就是不追求，只满足于啊，我过去罪恶得洁净了啊，我已经信了耶稣了，就是满足非常低的标准。所以我们要高标准，不能低标准。你看这个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第一章多么丰富，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追求。我们可不能懒惰，可不能原谅自己，可不能懈怠。啊，今天太忙又不追求了。那听磁带也是，听这个圣经的磁带非常要紧。我也是最近忙了都不听了，都没工夫听了，还要再竭力的追求。第十点，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你不但前面分外殷勤，现在又在提到要更加的殷勤，那意思说勉励我们殷勤再殷勤，你要更加殷勤，是吧？他在英文就是你更加渴慕，这也很宝贵。他说你要更加的渴慕，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不但使我们闲懒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就不但使我们能够结果子，而且还让我们永不失脚。这就告诉你，我们这样的追求就蒙保守。永不失脚什么意思？得蒙保守，一面为主多多结果子，一面你还能够得蒙保守。怎么样蒙保守呢？叫我们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我想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不但是说让我们所行所做真正流露出生命的金钱来，而且呢还让我们啊能够什么呀，与所蒙的这些个蒙召和拣选能够相称，不但相称而且坚定不移。坚定不移就是说，不但是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召和拣选相称，相称我们都懂了，最近牧师也在讲，是不是？就是我们实际的一切的行为和主所对我们的那个荣耀的那个恩召啊，是平衡的，是相称的。不仅如此，而且要坚定不移。坚定不移就是永不失脚，坚定不移就是说笃信不移，坚定不移就是不会再跌倒，不会再失足。这样，第十一节大家一起念，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是不是？这样你就能够丰富建筑，不然我们怎么丰富建筑？我们不但像约翰一书说坦然建筑，我们不但要像犹大书最后说我们要欢欢喜喜去建筑，而且还要丰丰富富的去建筑，丰丰富富的建筑，就是不至于一个是说我们空手建筑，没有果子带给主；一个是我们的生命是这么可怜，仅仅得救去建筑，这都是不丰富。我们要丰丰富富的去建筑，那我们就要以上这个八层台阶，大家我们都要勉励，要加上去，再加上去，不但加上去，而且要充充足足，充充足足，是我们真正能够建筑的做，是满满满满的，丰丰富富的，欢欢喜喜的，坦然无惧的来去建筑。下面十二节到十五节仍然属于这一段。这一小段里面就是使徒表达了他在临终之前对教会的这个希望，也是说他为什么要写这个信。他说你明明我知道你们是在真道上很坚固的，但是我还要提醒激发，就是所以彼得写这封信的原因和目的，就是在他临终被交奠以前，他要对他们尽心竭力的来提醒来激发他们啊，就是说的这就是使徒的一片的用心良苦啊，这样的关心。所以说我虽然晓得这些事啊，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彼得这个话的意思说，你们已经很蒙恩了，已经是很坚固了，但是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提醒总是更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虽然知道，虽然也做了，但是不够啊，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所以我愿意常常提醒你们。所以为什么叫常常提醒呢？写了前书又写后书，这不是常常提醒。 我以为应当趁着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这就说明彼得就要殉道。我还在这个帐篷，还没有脱离这个帐篷，还没有脱去这个穿上那个之前，我要什么呀？提醒你们，激发你们。所以这个是多宝贵，是使徒临终之前最宝贵的教训，是吧？提醒、激发，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彼得知道这个主，他自己就要为主殉道，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指示我的。怎么指示的？就是在约翰福音21章，那当彼得得到了主的炭火的爱，他回答答应三次答应，他要爱主胜过一切，所以主就告诉他，他将来有一天要什么呀？要被捆绑，要被交，为主殉道，指着为主死而说的。所以15节，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哪怕我已经去世，我也就放心了。你们一直在念念不忘，使徒的教训、提醒，为了激发他们。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忘记，所以需要提醒，好像小孩子一样，别忘记啊，要提醒、勉励，为了激发他们。所以使徒第15节说：“我要尽心竭力。”他都临终了还这样尽心竭力，我们呢？我们更要尽心竭力，作为这些个接受这封书信的这些个众教会更要尽心竭力，因为使徒都这样尽心竭力。这就到15节为止，这是这个第二大段，就是追求生命与金钱，要这样的追求，步步上升，使我们丰富建筑。下面16节我们看一下第二段，就是16节第三段了，等于是吧？16节到21节，最后一段就留意预言的重要。这一段呢，实实在在是和第二章有关。那在这里呢，彼得也是特别的勉励。在这里包括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16节到18节是讲到使徒亲眼亲身的见证，亲眼看见，亲耳听见，就是耶稣带着三个所爱的门徒，包括彼得，曾经登山，耶稣亲自向他们显现，就是把国度的荣耀向他们显现。彼得是亲眼看过，亲耳听过，而且亲身经历，所以彼得勉励他们，因为这个是关系到末日的预言。耶稣为什么向他们显现？耶稣显现的目的是让他们看见，所以你们还没有尝死味之前，你们要看见神的国度。那怎么看到神的国度呢？因为耶稣整个的改变，耶稣不再是那一个无家型无美容的耶稣，而是一个蛮有荣耀的一位神子，是神的爱子。所以我们看一下16、17，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就是彼得讲到，这个是我们亲眼见过的，不是捏造的，不是乖巧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这个威荣是关系到主耶稣基督大能和降临的事，就是说耶稣预先向他们表演，预先向他们显现，让他们看到将来主第二次再来就是这样的大有荣耀的降临，整个的人，整个的耶稣都发光啊，这样的圣洁发光洁白，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就是彼得不但亲眼看见，而且亲耳听到。虽然他们在登山变化当中，他们曾经还打盹睡觉，糊里糊涂，但是后来惊醒过来，不但看见，而且听见什么？天上的声音，这是彼得亲耳听见的。所以使徒所以这样的写信，因为他们都是亲眼看过，亲耳听见。所以我们在灵里的追求需要什么？不但需要前面的步步登高，有蛮有属灵的生命和前景，还需要真正的上过属灵的高山，亲眼见过，亲耳听过，看见，实际就等于看见了那个国度的荣耀，这样的话更加坚固。所以彼得能够为主殉道，也是因为他这样亲眼见过，亲耳听过。听到什么声音呢？下面说，这个声音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声音是直接对耶稣说的，但是门徒都听见了，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我们知道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有两次这样的声音，第一次是耶稣从水里上来，因为他敬诸般的义，诸般的礼，他那个接受施洗约翰的洗，耶稣这样的谦卑顺服，作为一个人子，所以耶稣从水里上来，天都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下来，以后就有一个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那这里也是这样，是 八节说，我们从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所以彼得可以亲自做见证。所以什么叫见证？见证的意思就是亲眼看到，亲耳听见，不然你怎么叫做见证？平常他们讲，比如一件事情发生要有目击人。什么叫目击人？亲眼看到，实实在在可以做见证。如果你没有看见，你怎么能够做见证？所以彼得就是在使徒行传里讲的，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听见的，我们不能不说，这就是见证啊，一定要说啊。所以这就是十六节到十八节关系预言的重要。第一点就是使徒亲身经历的见证，下面十九节以后就讲到预言的重要，讲到先知的预言的确证，包括所有旧约和新约所有的先知的预言，关系主再来，关系末日的一切，这个预言像明灯照在暗处。所以主的话是明灯，预言更是明灯，照在暗处。因为主必快来，现在是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当黎明要来到之前呢，这个夜是最深最黑，所以需要有什么？有明灯。什么是明灯？主的预言，主的预言，主再来的预言。预言的意思就是圣灵神借着他的仆人众先知，在事情没有发生之前预先所说的话，是句句都要应验的。不是那些个所谓的预言家占卜家可能有70%应验，或者50%应验，那随便讲。更有的是从邪灵而来，那个不足以信。今天我们所信的是从圣灵而来的预言，是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所以我们要留意。留意什么意思？我们要研究，要切心的研究。但以理书第十二章最后也告诉我们，要切心研究，往来奔跑，知识才增长。切心研究，要留意。什么叫留意？不懂我们就要好好的读，读了但以理再读启示录，读了启示录再读但以理，你就更加明白末日的预言。因为但以理是旧约的启示录一样，是这么的确切。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天发亮是代表主耶稣再来。所以我们一直到主再来这一段，我们特别要什么呀？要研究预言，而且要讲预言，要勉励圣徒，要关心。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彼此勉励，要把主再来，把教会背起的事，你们要把这些话要彼此劝勉，要彼此劝勉。所以要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主快来，主就是那一个早晨之子，明亮的晨星。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主还没有来呢，但是晨星在我们心里已经出现。什么叫出现？就是你时刻在警醒预备主来。主没有来，主已经降临在你心中了，你这样的等待渴慕他的来，他的再来。大家看一下启示录二十二章最后一章十六节，是主自己说的话。十六节，大家听我读，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这是第一句，又是他的后裔，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我是明亮的晨星。大家看见没有？耶稣是明亮的晨星，表示黑夜已深，晨星就要发现。我们知道这个晨星就是在天亮之前，那么在黑夜最深的时候所出现的那个星，特别明亮，很明显的来告诉我们，预示天快亮了。这个晨星就是预言，这个晨星就是主来之前一切的预兆，这个晨星就要出现，也就是主自己，我是明亮的晨星。所以今天这个晨星，如果你不留意预言，晨星在我们心里是黑的，看不见，没有发现。但这里说，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这样就好，这样就是我们就不至于沉睡打盹都没有预备，我们要警醒预备等候主来。21节，这就是第一要紧的事。彼得后书多次提到第一要紧的事，第三章也提到第一要紧的事，那就是最最要紧。什么叫第一要紧？最要紧首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随思意解说，预言很多，有的人拿起来就讲，凭着自己头脑分析主观见解随便拉一段，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不可以随私意解说。为什么呢？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出于人，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就是告诉你预言是从圣灵来的。 所以我们百分之百的相信。但是人的解释就有这样和那样不同，有这样那样不同，那我们怎么辨别呢？那你就看他所解释的话是不是没有，有没有圣经的根据，符合不符合圣经一贯的真理，不是某一点抓住，你要看一贯的真理对不对，他符合不符合。所以是圣，被圣灵感动说出来的话，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的提醒，这也就更加证明预言的重要，留意预言的重要性，我们要留意，我们不但自己要好好的正确的领会，从圣灵里来领会圣灵的话，而且我们也要留意别人所说的对不对，你免得许多人叫做以讹传讹，错上再加上错，传来传去，我们自己要领会，而且也要帮助别人领会，而且留意别人所讲的，有的人可能不是故意，但有的人是别有用心，随便讲，像假先知就随便讲，他们讲没有复活了，他们讲根本主再来在哪里呢，那就是第三章比这还要再讲。所以第一章的最后一段和第二章有关系，因为第二章就彼得就预言的将来有假先知出来，有假师傅出来，要出来要迷惑人，要引诱人，陷害人，把人陷到异端里面去。为什么陷到异端？因为他们随便讲预言，用私意来解释预言，以这就败坏了许多人的信心。所以我们要留意，那这就是这一章啊。我们今天到此为止，主要的是讲到生命与金钱，我们要追求，因为我们虽然得到生命，但我们的生命很肤浅，很幼小，很幼嫩，还没有达到丰富的地步，所以我们需要追求。那么追求生命的丰盛，必定有金钱的表现，所以就需要加上去，再加上去，求主给我们能够加上去。这一切都告诉我们，都是你有内在生命的丰盛和外在生命的流露，就是这个八个台阶，这八方面的追求，使我们能够流露出金钱的生活来，金钱的表现是在各个方面都流露出来。所以我们不但今天我们也在看这一章的重点，求主给我们要竭力的追求，分外的殷勤，更加的殷勤，不能够闲懒不结果子，可不能再懈怠，让我们渴慕的追求，使我们能够结果子，而且能够永不失脚，得以丰丰富富的进入我们主救主基督的国，因为他的国是何等荣耀，何等丰盛，我们可不能可可怜怜的进去，那我们将要惭愧，将要后悔，将要蒙羞，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丰富，他配得基督那个国。所以这里讲到忍耐，因为我们要在他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所有这些加上去，可能都有许多的阻碍，有许多的拦阻，有许多的磨练，有许多的考验，有许多患难，但是我们要在这一切的考验患难阻拦当中，许多的阻挡面前，我们要加上去，再加上去。那你怎么能够加上去？我想我们本身的信心和圣灵的工作，我们要靠圣灵十字架的大能使我们能够加上去，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功了那一个全备的救恩，他已经赐下了丰盛的生命，叫我们要爬上去，要一步一步的登高，步步的登高，使我们能够得到主所允许给我们的那个关乎生命的金钱，关乎那一个使我们能够在神的性情有份。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告诉我们，我们要在神的圣洁有份。这里呢讲的神的性情有份就更加广了，所包括的各个方面，我们要在神的圣洁有份，我们更要在他所有的他的那个性情上有份，在他的光上、光明上，在他的慈爱，在他的怜悯、宽容、忍耐、公义、良善、圣洁、祭血、